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
蒙哥，我们在2020年要延续，我们要讲圣经里面的小人物，记载在福音书里面，好像都有可读之处啊。
哦，是啊，不但是可读，而且有可打听，
也要是
打听他们的底细啊，仔细的从这个字里行间，还有其他的这个历史记录，假如有的话呢，去好好的打探一番。
哦，就配角有的时候其实比主角还重要都说不定。
比上次我们讲的一个老头一个老太，
对，
就是照着耶稣还小的时候，还是婴儿生下来8天的时候，他遇见的那一对老人。其实我们还漏掉了一个，也算是耶稣的亲戚，就是施洗约翰的老爸爸老妈妈。
耶稣跟施洗约翰讲起来是表兄弟嘛，对不对？
怎么个算法？我就不会算。
这老中一表3000里嘛，随便谈一谈都有一点亲戚关系、血缘关系。
那小贝当然知道我讲的是谁了。
施洗约翰的爸妈，那当然就是鼎鼎大名啊，对不对？这个特别是我小的时候听到这个名字呢，通常都被形容是世界第一美女啊。
谁啊？
伊丽莎白泰勒嘛，对不对？世界最美的明星就是伊丽莎白泰勒，对不对？
帮个忙，后来又老又胖又丑，嫁了十几个丈夫，你知道吗？是吧？
人家在最顶尖最巅峰身材维持最好的时候还是很美的。
你小时候就是看人家的身材，你这个人真是。
不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你看那个外国的美女啊，我们是黄种人嘛，我们总觉得他们虽然很美，可是他们那个人高马大，觉得再怎么漂亮好像也不是我们可以去追求。可是伊丽莎白泰勒不一样，她个头小小的。
真的吗？
哦，伊丽莎白泰勒个头
我不知道
吗？小小
的
又黑发，五官又非常的精致，觉得简直就是东方人的身材啊。所以你看在亚洲啊，伊丽莎白泰勒啊、奥黛丽赫本这些人都很红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这个亚洲人的身材嘛。
哎呦，你这么一讲还真的是有点道理。为什么我一直认为伊丽莎白泰勒是非常臃肿个子很大的一个人？
你就一直记着她胖的时候，像我这个我记一个女人我都是记她最美容容颜的时候。
你太太今天没有在听节目，你就别别那么献殷勤了。这个伊丽莎白啊，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叫伊丽莎白，对不对？英国的皇后也叫伊丽莎白，第一个伊丽莎白其实是在这里出来的。
对啊，这名字不错。
好了，我们就来讲讲这对老夫妇。这个圣经介绍他的时候是这样子写的啊，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白。我这个小贝，我就看看你的这个社会观察家的鼻子，拿来读圣经，你这个灵不灵？这句话里面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细小，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哦，这样一句话就有什么细小？
那当然了，这圣经里面呢，尤其他讲到历史的时候，讲到社会的时候，往往就是那一两句话一两个字，你顺着去找是真的是可以找到线索的。你挖下去以后才会真相大白，恍然大悟。
这个先当这个圣经嘛，他们也很重视这个血统。他的太太是亚伦的后人，我们知道亚伦就是啊，算是第一任的大祭司嘛。
亚伦是摩西的哥哥，是吧？
对呀、对不对？那所以他是亚伦的后人，就表示呢，他这个血统很纯，自己血统很纯正之外，连太太这边血统很纯正，一家都是当这个啊祭司的料。
他们现在，我们现在应该跟他们学叫做血统。
哦，血统，
血统很纯正。
对对对。
那你自己都讲到这里，你还没有觉得奇怪吗？
那有什么奇怪？那个时候人家就是要谈血统嘛，血统。
那妻子是亚伦的后人，那他呢？
他都已经去当祭司了，那你要他怎样？他就算本来血统不纯正，人家都已经挑对了职业了，对不对？就像我以前就遇过这样子的牧师啊，他是因为娶了一个牧师的女儿，最后他自己没办法，自己非去当牧师不可，对不对？因为他太太天天在那边跟他念，你跟我爸差太远了，就他火大，他也去念个神学，他去当牧师，他祭司都去当，你还管他原来血统是怎
样？你连你这个例子都有问题。啊、一般呢、啊，牧师的女儿，她就是最不喜欢他先生再去做牧师，你懂不懂？
那就是那种你说那种就是没有全心奉献出来的，那种真的家教很好的那种牧师的女儿，巴不得自己的先生也是能够全时间侍奉神的，
以色列的祭司是一定必须是从利未支派里边出来的、
哦、
以色列的大祭司一定是亚伦子孙、
嗯、
他说他太太是亚伦的后裔，那他先生没提，就表示他先生是不是亚伦的后裔啊？
那这也不一定，夫妻既然成为一体，你有那个血统，那我血中有你，你血中有我，我们夫妻二人结为一体，那都算一样的嘛。
你这个人，你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是入赘的，好不好？说 你太太姓陈，你也跟他姓陈。以色列这个祭司的传统，侍奉神的人是从男人走的，不是从女人走的。
哎呦，你这么一讲，还真的有一点小问奇怪、啊。
就、哎、是你不会觉得奇怪吗？
那这边就是很明显的，要形容这个人就是打他的脸嘛。现在很流行打脸，打脸。你看，对不对？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一个血统不纯正的还去当祭司。所以我在报他的家族的时候，他特别讲，其实他太太才是亚伦的后裔，对不对？
但这个陆家他详细考察，把这个事情按着顺序记下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继续要挖下去了。什么叫做亚比亚班？什么是亚比亚班？
亚比亚班应该是亚比亚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他带领的一个班，就是这个祭司群呢、啊。亚比亚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祭司，他带领一些小祭司跟着一起，他们成为一个队伍或一个 team， 一个负责这个圣殿里面的工作需要的一个这个班，亚比亚班应该是这样吧，
他的一个群就对了、啊
哎、这个东西有什么好讨论对吧？
这很有讨论。这个亚比亚是一个活人吗？
哎呦，这以他来命名，他当时应该还是就是这个亚比亚班的领头者吧，应该还活着吧，对吧？
哎呀，我就说小贝，你这，唉，这误人子弟嘛。
误人子弟，我不会去，我们谈的时候不会去谈这种技术像枝节的事情。
哎，总是有人要去弄技术枝节的问题，要不然你不知不觉就把人家路就领歪了。
哎呦，你这么讲了，那我那亚比亚这个人难道是哈？就像这个我们现在在讲什么哎，提摩太团契这样的，就是一个名字，哎，是一个名人的名字拿来用这样子吗？
亚比亚这个人是大卫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祭司分成24个班，亚比亚呢是带领其中的一班。这每一班里面有多少个祭司呢？大家就轮流来服侍啊，而且服侍的时候是有的人做这个，有的人做那个。等到他们被掳回归啊，这个当然都是基督徒用的特别的名词，就是以色列亡国了以后啊，他们被迁到巴比伦，到后来，哎，这个波斯王古列呢，他又被感动下令呢，要回归故土啊，重建圣殿呢、啊嗯，那是来了，从24班呢，当然早就不见了，但是还是回来了4班的祭司。
哦，每一班都还有一个头衔一个名字就对了。
对对对、
哦、
就好像美国的军团啊，罗马的军团啊、
哦、
它有一个名字、哦、这个名字一直延续下来。
是有光荣历史的。
对对对，它这个4个班里面有一个叫做亚比亚班。
哦、
在亚比亚班里面有一个祭司，就是这个撒加利亚。
哦、
那祭司自己的血统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已经不是很清楚，他应该还是利未人、嗯、但是他的妻子呢是亚伦的后人啊、哦。那你这样就晓得了，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预言，就是将来要怎么样啊？就是从创世纪就开始了啊。第一次对亚当夏娃发预言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 蛇的头，对不对？
对，
蛇要伤他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说呢，是童女怀孕生下来的这个弥赛亚，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预言。那还有一个地方呢，他就说神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也是一样啊，他的妈妈的血统是比较纯正的。
哦，我们都是这个哈，这个为母则强啊，
哦。我们先看看往下发生的事情。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这两个人都是义人就不太容易了。
对呀，啊，夫妻两个就两个都是义人，这样他们两个怎么生活呢？对不对？
不是，一般夫妻两个人在神面前只有一个是义人。
对呀，啊，另外一个负责，对不对？就是做那些不义的事情，才有办法维持生活下去。
你这个吵架嘛，要么两个都是不义的人，要么有一个对，有一个不对。所以最好的情况，那也就是有一个义人，两个都是义人，我这个就是很难很难呐，啊。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
圣经怎么觉得这些东西都在重复啊？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来，到这个利百加，这些包括你说像那个参孙的父母，对不对？你几乎都要经过这一段，这是为什么？
你把一个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是一个很大的责任，你更不会去想说，哎呀，神在我们家里有没有什么心意？
哦。
当你生不出来，你去祷告的时候呢，那你才会对这个孩子啊，以及对你怎么教养他，还有这个孩子的一生，你才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哦呦，有，那我们当初都没有这么认真，那样已经来不及了，
还来得及的，你
还来得及吗？哎呦，
对啊，
你觉得心里觉得对孩子满是愧疚，那爸爸妈妈那时候没想那么多，
还可以再生啊。好了，那这个是讲到他家，对不对？这样子背景就交代得很清楚了。然后撒加利亚就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制签，得进主殿烧香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在圣殿里面有好多的工作，比如说要点灯，哎，规矩蛮多，要点灯，要烧香啊，还有一些别的工作啊。那所以你为什么同样是这一班的亚比亚班的人呢？他要去抽签看谁拿到什么工作，大家都是做祭司的，有的比较尊贵的事情，有的呢比较平凡的事情，大家能够轮呢，啊。那他那天呢，他是进殿去烧香，他这个烧香还不是到这个幔子后面，不是到至圣所里边，是在这个布幔以前的这个香炉。
哦，主殿。
对，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去这样做这个事情。啊，同时呢，这个烧香的时候要做众百姓在外面祷告，他这个香的意思，据人家讲呢，就是说百姓的祷告，他把他带到殿里面去，他是用这个香来代表，他就这样进去了。结果正烧香的时候呢，他一进去呢，有主的使者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
哎呦，
长话短说，总之后来呢，这个天使就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起名叫约翰啊，他要行在至高者的面前，啊，他就回去了。
这个天使显现跟这个撒加利亚算讲蛮多话的，其他段都用天使的话都很简短，
啊，
比讲很长。
这个天使比较啰嗦一点，大概是小贝的心情。后来他真的和他的妻子同房，他真的就生下施洗约翰了。那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说，这么多的祭司啊，虽然那个时候只有四班祭司，可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在希律王的手下，这个尤其圣殿建起来以后，这个工作还是蛮多的。
对呀，
这么多的祭司为什么选择他？
因为他有一个义人的太太啊，对不对？其他的很难找到，夫妻两个都是义人，对不对？而且呢，两个人又他还没有孩子，所以两个人都会非常专心。所以我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很快就能够接受，不会在那边又那边迟疑啦、拖拖拉拉，对不对？既然你是义人嘛，所以就这个福就临到你了，就很自然这样子。
那你是说这两个人就是怎么讲比较好，是不是？所以才有这个特别的
爱。当然是，是，对不对？他差的还干嘛对他显现？
好了，我就直截了当问小贝了。如果这里 撒加利亚不是亚伦的后人，他的妻子才是亚伦的后人。那其他的祭司到底有多少是亚伦的后人？尤其要问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是不是还是亚伦的子孙？
有，搞不好那个时候这个已经都他们都已经胡搞瞎搞，根本血统都很乱了。
我就是在问你这个事情啊，
有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他太太还是亚伦后人的，这样就可以入选了。其他都是闲杂人等啊。
我的重点是在另外一边，但是神保留了这个亚伦的后裔啊，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其实真正应该要问的，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审问他的大祭司，这个身份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我听不懂你的问题。
假如那个大祭司真的是亚伦的后人，那也是神所立的假大祭司。
对啊，
那这个那个旧约的大祭司怎么来把新约的大祭司定了死罪呢？假如那个时候的大祭司，什么该亚法啦，还有他的岳父啊，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大祭司的血统。那
这样就有道理了，
这样就有道理了，
以前没有这样去想过，
我不问你怎么会想呢？
这个受教了，
哎呀，那怎么样？我们现在下节目，下一次小贝去研究研究，我们再来谈还是怎么样？
啊，那我们就点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就是讲到他的血统，
对，就大祭司到底是真的大祭司，假的大祭司。
这个真的是要研究一下，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就这样一读他是祭司，谁还管他是不是真正有那个当祭司的血统呢？
对呀，因为圣经没有记，两约中间是一片空白。我们今天手上有的历史资料里边，是不是曾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大祭司的这个血统上并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来做？才会有像撒加利亚、以利沙白这样子。以利沙白是亚伦的后人，甚至没有说撒加利亚是利未支派的，他甚至没有这样讲。一般来讲，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你看旧约里面讲到祭司，讲的大祭司，他一定写他的血统。
对。
可是新约里面讲了主耶稣的家谱，就没有讲那几个做大祭司的家谱是什么。比如我再找一个地方给你看啊，就是这个。使徒行传，保罗受审的时候啊，不是有人叫掌他的嘴，你有没有？你记不记得那个地方？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然后他就说：“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注意听保罗的回答。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什么？”小贝记不记得？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些话很奇怪
啊？这个保罗是暗示这个人他其实没有真正的身份吗？
我是这样读的，因为你想想看，保罗根本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些法利赛人里面出来的，他当初去领着权状到处抓基督徒，就是从大祭司的手上领下来的。这大祭司坐堂一定穿着大祭司的衣服，保罗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呢？对吧？然后人家告诉他说：“你怎么可以辱骂大祭司？”保罗说：“哦，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他引的圣经是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他的意思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你呀、你根本就是个假的大祭司，你是个官儿。你是粉饰的墙。因为保罗根本就从这个教门里面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而当时路加他们没有去记这个大祭司的血统，
是不是那个时候当大祭司这些人的血统已经都混乱到已经没有办法追溯呢？
而且 我们从历史的记录上来看，这根本就是一件家喻户晓的事情。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到此时此刻啊，根本就是希律在任命的。
嗯
啊，那什么时候开始乱的呢？就是从以色列以前有个独立的国马加比王朝啊，
嗯，
他就把王位和大祭司的位置都往自己身上去揽呢、啊。从此
要合一、嗯，
对，从此以后大祭司就变成他们家的事儿了。啊，然后里面又是各种各样的黑暗呐、啊、争权夺利啊、暗杀啊、腐败啊、贪财啊，多了。你知道从希律王到耶路撒冷灭城，主后七十年换了几个大祭司吗？换了接近30个大祭司啊。
哦，哦，那一个每一个祭司当不了几年了、啊，嗯。
当不了几年，那完全是看这个当权者，起先是希律王在任命，后来就是像比拉多他们在任命，罗马巡抚在任命，他不高兴你就把你废掉了。希律王那个时候他就不要再用这个马加比王朝这些的人做大祭司，他又从埃及找了什么人来过来，而说是这种祭司血统的，可是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那个所谓的祭司啊，根本就已经不像一样。虽然大家都不像样，这里边还有一对老夫妇，他们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什么？这倾心服侍神。他知道他自己是亚伦的后人，他知道他们这个家还是要好好的在那侍奉神，其他他不用去问，他们就住在山里面，轮他干什么他就进去干什么，对不对？不轮他就回家。
硕果仅存。
对，就是这样一对夫妇啊，就是这样一位教会里面忠心的老弟兄，在这个普世滔滔，从牧师长老到执事通通都闹成一团的情况之下，哎，他们忠心服侍。 Hello，
有啊，我在听啊。
所以这个就是这对 老夫妇的见证，对不对？这是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大家都乱了，全部都乱了套了，他们还是非常非常忠心的守在他们的岗位之下。最后神就借着他们带进了施洗约翰，你看看。所以我们把这几次的节目加起来，你就看见了，包括我们上次没有很仔细的去讲啊，弟兄姐妹也常常没有去想啊，这个回归重建的圣殿，我们把它叫做第二圣殿。那第二圣殿既然仍然是圣殿，也是那时候以色列人来回归来重建的，那为什么主耶稣又称它为贼窝？为什么到后来又要把它拆掉毁掉？你想想看，主耶稣是真正的圣殿啊，所有的圣殿是预表他，但是也不用把上一个圣殿拆到这个样子啊，对不对？第一个圣殿被拆被毁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那第二个圣殿被拆被毁是什么？你看约柜也就不见了，也就算了，也没有说把约柜拿出来砸了嘛。那实际上第二个圣殿盖的虽然漂亮，却是希律王去盖了一个贼窝。这里边的不干不净的东西太多了。
嗯，
祭司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在进祭司的职分，虽然也是在这个圣殿里面，也是在这个希律的圣殿里面，也是在这个不干不净血统根本不对的这个大祭司的手下尽你的职，可是不影响神做事。那神能够从这对夫妇里面带进施洗约翰来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就要说了，这个伊丽莎白是亚伦后人，哎，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了。这样一来呢，神做事他总是有他的道理，而且他这个道理呢一定是无懈可击的，只是我们人呢需要知道怎么样谦谦卑卑的与神同工，照你所领受的，照你所知道的，你就好好的做下去，其他的事情呢主自己会 take care。 他没有叫撒加利亚去老先生起义反叛反对这些大祭司，要把这个牧师赶走啊什么什么，不必参与，没有关系。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可以了。
你那那他这个精彩是在后段，你怎么没讲？
后段哪是生孩子的地方？
对呀、啊，他为什么他们那么老生孩子应该是喜事啊？为什么要隐藏五个月？是那个时候的人怀孕都要这样？
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你到后面去看，他们是住在山里面，他所谓隐藏了五个月，他没有到别人那个地方去，这个叫做隐藏，他不见得是真的是藏，而且你这个看见的第一个人，唯一的人就是巴利亚，对不对？
他们还没生出来、啊、
我知道嘛，这是属灵的看见嘛，对不对？
哎呦，你这会不会扯太远了？
不会不会，你看他假如到处去跟人家讲，然后后来有一天玛利亚来了，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吧。
哎呦，你们居然能够讲到想到这种点上面去，实在是
对啊，
有点太降气了吧？
不会啊，尼古就出来了，
这听起来像什么江守道在讲。
不，真的这样这件事情很美啊，但要是不藏的话就没这么美了。
嗯，
他从来没有让人家知道，第一个知道的就是玛利亚，
嗯，
第一个遇见的就是让他欢喜跳动，就是主耶稣。
然后高高高，学到很多，第二，
嗯，就要缴学费。
谢谢。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